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9日。多年来，我和老同修一直在一个学法小组学法。老同修年轻时就信神，大法弘传时，他又坚定地在大法中修炼。但近几年，他的病业磨难却比较大。我们同修是一个整体，我当然应该责无旁贷地去帮他。在这几年的亲身实践中，我越来越体悟到，其实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我提高心性的过程，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们共同提高、共同升华的。下面我想谈谈我在帮助老同修闯病业关的一点心路历程，来见证大法的神奇，师父的良苦用心，无量慈悲与浩荡圣恩。记得在三年瘟疫肆虐的前夕，猛然间看见老同修突发脑梗病业假象时，我的心顿时感到沉沉的，因为我曾经帮助过一个同修闯病业关，遗憾的是他终因没能闯过此劫而离世。因此我更担心老同修这么大岁数了，是否能闯得过这次生死之关，他到底行不行？更何况帮助他的同修家都住得远，又都各自在忙着救人的事，再加之疫情日益严重，都不可能经常来同修家。在此种情况下，我是否承受得了这种心理压力？就在我犹豫不决之时，师父的法忽然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对照师父的教诲，我感到万分羞愧。我没有做到做事要先想到别人，却因曾经帮助过的病业同修的离世而留下了心理阴影，产生了怕心而陷入负面思维，这是畏私畏我的表现，我不要。现在同修有难需要我，我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帮，不管后效应如何，都应该热诚地帮助，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渐渐的，我的心就稳定下来了。值得欣慰的是，在生死攸关之际，老同修坚定地选择了跟师父走，一切听师父的安排，坚定地否定了旧势力强加给他的这一病业迫害。在师父不断的加持点悟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老同修不久就能独立学法练功了，还能独立徒手走路了。但意想不到的是，他因摔了三次跤而产生了依赖心、怕摔跤的心，就又不敢徒手走路了，只好借助助步器行走。伴随着老同修修炼状态的起伏波动，以及帮助他的同修因疫情蔓延而暂停前往，期间仅剩下我一个人继续在老同修身边。时间稍长，自觉不自觉地在心性上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孤立无援、求结果、埋怨、急躁、焦虑等人心也在不断地往外翻。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曾反复强调他必须修取依赖心、怕摔跤的心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我与强加于人的心也暴露无遗。这些都源于长期党文化所养成的太强调自我，因而急于求成，久而生怨，加之善心不够，没有耐心，维护自我，正视自我，心的容量不够等私心所致。这离真善人宇宙特性相差多远呢？当意识到这些之后，我感到心里很难受，觉得真的对不起磨难中的同修，不知给同修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压力。在学法交流中，我和老同修做了坦诚的切磋交流，真诚地给他道了歉，并感谢他在难中给了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及对我的包容和忍让。老同修也一再感恩师父的不断加持点悟，感谢同修们的帮助，并悟道三次摔跤都是因他的欢喜心、显示心及尚存的怕心、依赖心等执着所致，应立即在法中归正。悟道就做到，不久他终于走出了脑梗状态，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然而心性考验真是一关接一关。疫情解封后，记得有一次，老同修忽然对我说，他正在听的走出病业假象的内存卡不见了，说是我拿走了。我意识到我的心性考验又来了。以前我遇到不顺心的事，老爱发火，守不住心性。这次我没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给他解释。上次是我把播放器打开让你听的，我走时你还正在听呢，我哪里拿了内存卡？我一边说一边帮他找，终于找到了丢失的内存卡，消除了误会，同时也扩大了我心的容量，真是受益匪浅。没想到几年后的今天，类似的考验又来了。一同修和老同修约好几天后到他那里去拿明慧交流卡，可在小组学法时，一同修着急地对我说他没拿到卡，这期的明慧交流文章他现在都没听到。我很诧异，忙说老同修说你前几天就拿去了。一同修说没拿到，说是你把播放器和内存卡都一起拿走了。我一听，火一下就上来了，马上大声说，我问他你去拿了内存卡没有，他说你前几天就去拿了，他怎么又对你说我把播放器和内存卡都一起拿走了呢？我哪里拿了播放器和内存卡？上次集体学法，我走时还看见你把卡插在播放器里，正放给他听呢，怎么就成了我拿走了播放器和内存卡了？我忙对老同修说，你快找找，你是不是失手放在哪里了？我们也翻箱倒柜地跟着找，但还是没找到。老同修的状态实在令我们有些担心，又怕产生安全隐患。要知道，邪恶一直在盯着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尽管内心不平，同时又有些担心安全，但想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总不能因为听不到明慧交流而影响修炼。我们又找来新的明慧交流卡给了老同修，一同修还把卡装在 U 盘里，特别嘱咐他要听时插在语音播放器上即可。回家后，我越想越不是滋味，脑海里时不时就会翻出几年前帮助他过病业关的景象，总觉得我这么帮你，你怎么还这样对待我，还当人说一套，背后又说一套的，你是什么意思？越想越气，正气得够呛的时候，忽然一个念头一闪，几年前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尚且还能守住心性，成功地化解了矛盾，提高了心性，几年过去了， 怎么遇到类似问题，反而还火上浇油，向外找呢？还去修理别人呢？还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呢？怎么就不能如意运用师父赋予我们的向内找的法宝呢？我反复学习了师父的相关讲法后悟道，这不是师父在教导弟子在发生矛盾时，不管怨谁，不要向外看，要先找自己，是你自己的心起来了才形成的矛盾。而且师父还苦口婆心地教导弟子如何向内找，如何向内修，如何找到自己心灵的根本执着，并将其放下吗？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地形成向内找的机制，如意地运用师父赋予我们的向内找的法宝，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我却因学法修炼时而精进，时而懈怠，至今还没有完全形成向内找的机制，导致我学法修炼精进时尚能守住心性，成功地化解矛盾，从而提高心性。学法修炼懈怠之时，又重蹈覆辙，陷于常人思维中去修理别人，这是当时的心性标准反映出的真实修炼状态。然而去执着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但心性要求却一层比一层高，达不到法对那一层的心性要求，本该剥去的那层洋葱皮就剥不下来，本该去的执着就去不掉，本体就发生不了本质的变化。我放下心来，仔细地边回忆边找。一同修和老同修约好，几天后到他那里去拿明慧交流卡。可在小组学法时，一同修着急地对我说，他没拿到卡，这期的明慧交流文章他现在都没听到。我很诧异，忙说，老同修说你前几天就去拿了。一同修说，没拿到，说是你把播放器和卡都一起拿走了。我一听，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了，火一下就上来了。这不就是一说就炸吗？一说就炸反映出的是一种争斗式的维护自我之心，是极端自私的私心。师父一再强调，一说就炸的这种物质已经给我们拿掉了，但养成的习惯我们必须改。那我为什么还要发火呢？那是因为我的同修情还没放下，养成的习惯还没有改，而且我还认为老同修说的与事实不合，他冤枉了我，所以我觉得很委屈，心里愤愤不平，同时又触动了我的强势之心、虚荣心、爱面子的心，而且他还当人说一套，背后又说一套的，这不又产生了看不起人的心吗？高人一等的心吗？想到这几年我这么帮你，你也走过了一道道难关，你怎么还这样对待我？这不是不平衡之心、怨恨心、求回报之心吗？更可怕的是，这其中还暗藏着一颗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心，这不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吗？找到这一大堆执着，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太多的私心、太强的自我，能修圆满吗？找到了就一定要修去它。我抓紧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到我的内心祥和多了，而且有一种想多学法、学好法的强烈愿望。当我们再次学法时，老同修说内存卡又被他弄丢了，又没听成。见此情况，我们立即悟道，还得继续向内找，还有我们要修的心。在学法交流切磋中，我们关切地对他说， 尽管这几年你修得很艰难，但值得庆幸的是，你始终有颗想修炼的心，坚信师父讲的修炼人没有病的法力，不但走出了脑梗状态，而且还闯过了胸闷、肚胀等多种病业假象，尤其在脚、小腿疼痛、奇痒、严重肿胀，皮肤呈灰黑色鱼鳞状，不断的渗流黄水，皮肤多处溃烂的像刀切开似的血肉模糊的翻着，而且还反复发作。在明知有类似症状的人不得不截肢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也从没有想到到医院就医，就坚信修炼人没有病。但在此过程中有一个误区，认为此生造业太多，业力深重，因而认为这是师父在给你消业，自己只要承受过去就好了，因而被动地承受着。我们在法中悟道，如此长期严重的病业磨难，根本就不是师父安排的消业，而是旧势力的迫害，必须坚定地否定它。当你也认同并真正转变观念后，才从被动承受转变为主动灭邪。结果奇迹很快出现了，老同修的皮肤恢复正常，溃烂终于干巴封口了。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大法威力的神奇体现。我们为没能及早帮助他转变观念而愧疚，这让老同修多承受了多少痛苦啊！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同时，我也对与他观念不同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强忍之心等执着，以及与其生硬等不善的修为，向他真诚的道歉，并鼓励他一定要兼修到底。他感慨地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我不会在意的，我一定会修到底的。谢谢师父的无量慈悲，谢谢你们。但旧势力仍不放手，妄想使出招数让老同修记忆力衰退，听不到法，从而淡忘修炼而毁了他。这是旧势力的邪恶伎俩，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鉴于他当时的修炼状态，我们决定让他专机专用，一个语音播放器放师父的讲法，一个语音播放器放交流文章，一个语音播放器放练功音乐，一个语音播放器放发正念钟声，另外一个 MP4 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我们把崭新的装有走出病业假象专辑的语音播放器调好送给他，又手把手地教会他最简单的使用方法。他哽咽着说，我好久都没听到交流文章了。我们又看到了他对修好大法的那种强烈渴望，我们也趁势鼓励他抓紧时间长时间学法，听交流文章，发正念，兼修到底，千万不要辜负了师父对我们的殷切期盼。他激动地说，我知道，谢谢，谢谢。几天后，他高兴地对我们说，我已经转变了观念，不再认为我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我们听了真高兴，马上说，大法开智开慧，修炼人出现记忆力越来越不好是假象，绝不能承认他，并问他，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这几天我天天不停地学法，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的触动很大，查找自己，我才悟到是旧势力有意造成我记忆力衰退的假象。可悲的是，我自己也认为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就承认了他的安排，他就堂而皇之地来回我，太可怕了，我必须转变观念，绝不承认他。悟道之后，我立刻向师父的法相叩头认错，师父我错了，师父我错了，请师父加持我。接着我就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有空就念。现在我觉得我头脑清醒多了。听了他的悟道，我们真为他高兴，并鼓励他尽快走出病业磨难，争取做好三件事，跟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万古不遇的圣缘。他激动地大声说：“好。”在这几年的亲身实践中，我越来越体悟到，其实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我提高心性、扩大心的容量、不断修去自我、修出善心的过程，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们共同提高、共同升华的巧妙安排，良苦用心。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以上是我在帮助老同修闯病业关的一点心路历程，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善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1日。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我认为这是师父发现我们修炼中存在这方面问题，对修炼人提出的要求。师父提出的善意与爱心是我们应具备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从我们走进修炼时就应该践行，因为我们修炼的宇宙大法就是真善人。作为在常人社会修炼的大法弟子，就得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出善，体现出爱，展现大法的美好，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救人。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共统治下，从小被灌输的是邪党文化，生活在邪党文化的环境中，被直接灌输了很多种恨，还有很多被邪党文化熏染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举手投足、语调表情都带有邪党文化特征。自己修炼后按大法要求去做，人心和党文化修去不少，但怨恨心很难去，恨的物质随时都能出现。对参与绑架、起诉、网判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挺恨，认为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知道了基本的大法真相，知道迫害大法没有法律依据，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仍然殉情枉法，太可恨了，没救了，还隐隐带着一点对他们的诅咒，而没有对他们盲目执行邪党命令，迫害正信，将给他们造成可怕恶果的可怜与担心。对讲真相学员构陷的，口出恶言的，不听真相的，自己不是慈悲的劝善或留下善意，而是顿生怨恨、瞧不起、真难救等，不是真我的负面东西涌出，还有在日常生活中对家人的不满、怨恨等，带着这么多的怨和恨，怎么能体现出慈悲、体现出善意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皆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恨是共产邪灵的命根子之一，修炼人心中无论存在什么程度的恨，都与构成共产邪灵的恨相通。无论在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对任何人、任何事，仇恨、痛恨、怨恨、不满、埋怨、不平衡、不舒服， 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恨的表情、恨的眼神、恨的一念，都和共产邪灵的恨是一个概念。恨是阻碍修炼人提高、阻挡大法弟子完成历史使命的障碍，修炼人必须修去各种恨。我们修善，从修心开始，应该从内心到外表，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做起。真诚、善良、宽容是大法修炼者一定要做到的。我的做法是，首先扩大心的容量，对别人对自己的冤枉、误解和自认为的别人的礼数不周、话不顺耳等都不动心、看淡。因为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都是帮你修炼的，恨什么？善在心中，一些看似能引起怨恨的事也不能在心里引起任何涟漪。光这样其实是不够的，还得深入看这些事是去自己的什么心，在修炼上提高才是主要的。修炼人的善意从各方面体现出来，无论长相如何、年龄大小，我觉得面相要善，这是接触人的第一印象。我以前爱绷着脸，给人感觉架子大，不好接触。有人说我不怒自威，我还挺受用。多年修炼改了不少，有时还是不自觉的一脸严肃。我现在的方法是，经常在心中默念师父在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中要求的：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出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自觉比以前面善多了，善意融合在日常生活不起眼的小事中。碰到给自己让路的司机，我会举手表示感谢。在公共场所，我推门进时会给我后面的人把一下门。超市购物，如果我站在购物袋跟前，我会随手扯一个购物袋给远点需要的人。前天在超市排队付款，我后面的一对年轻夫妻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急着要吃购买的月饼，因为没有称不能吃。轮到我交钱，我很自然地对他们说：“你们先交。”夫妻俩微笑着表示感谢。我住的楼梯多年都是我扫，冬天楼前的雪也是我扫。这些小事其实也真不是什么事儿。也不是刻意有目的要做，而是自然的就这么做。善意能换来善意，这点举手之劳，人们都会报之以微笑或感谢。善意也会给大法弟子讲真相起很大作用。去年夏天，我到商场跟一个个体老板讲真相，他讲了个故事。我住的楼梯上有位大姐练法轮功，楼梯卫生都是他义务打扫。有一天，这位大姐扫楼梯捡到一挂金项链，一般人可发大财了。可这位大姐挨家敲门问，找到失主后物归原主。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讲三退我们都信，我们一楼都退了。这位不知名的同修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善良证实大法，对救人起到正面作用。修善应贯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中。师父传法30多年，为救大穷、救众生，把宇宙天机都讲给了弟子。师父讲的法都是天机，每个真修弟子都装了一肚子天机，目的是叫大法弟子修炼，主持正法，救度众生。可我有时候没正用，潜意识中觉得比常人知道天机多，有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缺了谦卑，忘了众生也是迷在世上等待救度回归天国的高层生命。尤其对家人说话时，有意无意有点教训口吻，人家当然不爱听。前几天，家人跟我说一件事情，还说了他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他不对，我就开导他，还觉得是用法理开导，人家不爱听，说 什么时候和你说话，你老这一套，没法和你沟通。我马上意识到是我的问题，以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训人了，人家当然不爱听。反驳其实也是帮我去这个心的。作为修炼人，缺乏善意与慈悲，什么事也做不好。一点感悟，层次有限，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那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制造的一大魔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号。我是一个在演讲乱法中摔过大跟头的弟子，自以为是在帮助同修精进，其实是抱着一堆人心在证实自己。在明慧编辑部当头棒喝后，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重新审视自己，找到了求名、显示、证实自己等十多种人心，并决心去掉这些人心。这些心虽然在实修中不断的变弱，可总是去不干净，时常会表现出来。随着继续深入向内修，我发现这些心背后有一个很顽固的、不易察觉，甚至已经形成自然的心，觉得自己不错。在学法中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佛把握不好还往下掉呢，何况你是个常人中修炼的人。师尊把法背后的一层标准点给了我，天上的神佛如果产生觉得自己不错的那么一念，佛就掉下来了。我瞬间惊醒，当即明白了，这是一个必须非常严肃严格杜绝的心，是必须要达到标准的。第一部分，这颗心来自魔。我在每天的修炼中开始着重清理这颗心，但又觉得这颗心根子很深。随着不断的向微观中修，我逐渐的拨开了层层迷雾，惊讶的发现这颗心背后竟然是一个层次极高的魔。它有着高级生命的形象，但身体是灰色的。从宏观到极微观空间，它的粒子遍布层层空间。这个魔在大法弟子的身体内隐藏得极深，操纵人的一丝一念，不仅严重干扰大法弟子修炼，还操控有执着的大法弟子乱法，在整体中制造混乱。此魔毁掉了很多大法弟子，危害极深，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它，修取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并清除这个魔。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有各种思想反应与表现，例如觉得自己法学得好，觉得自己证实法做得好，觉得自己很经济能吃苦，任何一方面不错都可能会生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甚至是自己哪一点比别人好都会觉得自己不错，这颗心已经形成自然了。同时这种心会使同修之间产生矛盾，配合不好，觉得自己不错，会让人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觉得自己主意好，觉得自己高明有主见，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不考虑别人，沾沾自喜，高高在上，不配合别人。尤其越是在矛盾中觉得自己不错，觉得自己对，魔就会加强这种思想，更让你觉得就自己对。这颗心越不去，越会被魔利用，干扰大法弟子共同配合做证实法的事。觉得自己不错的心让我们的心性变得很脆弱，稍一动念，随之各种执着接踵而来。当修取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时，我感到这一堆堆的执着从根子上修掉了一大层，心性上更加扎实了，心态也更加纯净慈悲了。第二部分，这颗心是自心生魔的根源。在修炼初期，自以为不会出现自心生魔的问题，可当修炼不断深入，我发现 一旦产生觉得自己不错的念头，就是在自心生魔的状态中了。如果在修炼中不注重修起此心，发展下去，这颗心越来越重，就更难以把握好自己，弄不好就毁掉了。这个魔干扰的方式极其隐蔽，例如这个魔会在思想中夸你了不起，夸你修得好。有时思想中冒出的觉得自己不错的一念，以为是自己在想，但其实是魔在身体的微观处发出的。它很隐蔽地反映各种思想，让人不自觉地生出各种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如果我们不及时察觉，甚至被魔带动，魔就更会加强你那种思想，逐渐让人心膨胀，最后就真的自心生魔掉下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警惕思想中出现的任何觉得自己不错的思想念头，才能坚定地走在大法弟子实修的路上。第三部分，这颗心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严重者背叛师父，坠入魔道。未修炼前，我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什么也不是。修炼后，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除名，给我们净化身体，给予我们一切，是我们的师父伟大，而不是自己如何不错。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无形之中将自己摆在了第一位，没有把师父和大法摆在第一位，严重地干扰了我们敬师敬法的心，严重时会让我们心生邪念，走上邪路。例如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会让我们心生狂妄傲慢，在正实法中稍有成绩就自负自满，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修得好，觉得自己在法上，觉得自己了不起，有本事，对自己修炼感到满意，无形之中把自己摆得太高，对师父不够虔诚，甚至是把自己摆在师父之上，或者在碰到磨难过不去时，用常人标准衡量师父，抱怨甚至怨恨师父，这都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甚至攻击师父，攻击大法。这方面我们要主动去修，是师父把我们捞了起来，是师父在度我们，我们不能做了点事就觉得如何，否则就是贪天之功。从始至终，如果我们不能时时做到这一点，魔就会加强对师父不敬的思想，在身体的微观中干扰我们，诱导我们对师父魔变，最终毁掉修炼人。第四部分，为什么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会这么顽固呢？师尊的一句法展现在我眼前，师尊在红银寺随笔中说，人眼识人理。我悟道，人很可怜，被封闭在这个迷的空间，看不到宇宙的真相，还觉得自己是这个空间的高级生命，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创造这个世界。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宇宙中生命无量无际，自己只是小的微不足道的一个生命而已。大法造就了宇宙的各个层次的生存环境及各个层次生命应具备的能力，而这一切都是师父的能力，是师父赐予的。悟到这里，我破除了谁高谁低的观念，因为这个宇宙中无论多高的生命，拥有多大的能力，或者多低的生命，所有生命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只是生活在宇宙中不同的环境而已。对于造就我们的神，不应该无限敬仰吗？用最纯净的无限敬仰的心感恩师父与大法，才是大法弟子敬师敬法应该达到的标准。第五部分，这颗心是导致乱法演讲乱法的根源。我曾经在本地多次演讲乱法，表面上谈的是如何正念正行，如何否定旧势力，如何做好三件事，实际上是自己没有注重实修，带着很多人心，比如求名、显示、证实自己、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在同修之上指导别人的心在宣扬自己，严重干扰同修信师信法，破坏大法。后来我变得自满自负，更加强势，还自以为是自己正念足，在不断的演讲乱法中觉得自己了不起，狂妄自大傲慢的心越来越重，这个魔又不断地往思想中强加不敬师不敬法和对师父的恶念，想因此毁掉我。 当不断地向内修，找到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并发正念清理时，我发现身体内层层都有这个魔。于是我不断实修，不断提高心性，一丝一念中发现它，认清它，并不断地清除此心此魔。在不断的提高中，从宏观到微观中层层清除。我也发现参与过乱法和演讲乱法的同修体内都有此魔。由于没有实修，各种人心被魔带动，难以认清，给大法和整体造成损失，给自己修炼留下污点。我建议大家都来清理此心，尤其是乱法和演讲乱法过的同修，必须要清除此心，让我们从心归正，从心做好，成为真正干净纯正的大法弟子。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几点思考，正念来自于对法的坚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0日。我想应该仔细的、正确的思考当前我们面临的修炼环境和修炼的问题。现在把自己的一点思考拿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妥之处请指正。一、信师信法，加强主意识，不被任何负面思维带动。正念来自于对法的坚定，在心态不稳或不够纯时，发正念起不到强大的作用。我们自己的对师对法的笃信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负的因素带动，我们周围的环境就会平稳。把握好自己，才能制约好自己的场，你的场中的众生，包括周边的常人，才能不被邪恶的谎言造谣所带动。其实，邪恶的这些伎俩都是在黑窝里用过的，对于学法坚实的同修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黑窝中破除中共邪说时，我用过这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师父在中国传功讲法期间，中科院科技人员曾在师父公开讲法的现场测试师父的能量。他们拿来一个密封的试管，里边装的是铝片。我们师父只将试管晃了几下，实际就是炸了一下，把铝片的金属元素的排列顺序改变了。中科院再去检测时，发现原来的铝片已变成几种不同的金属了，其中有金、银、铜、铁等，这不就是点石成金吗？这些公开发行的讲法录像带都是相当于现场直播，经过认定的。如果是假话，中科院相关人员会沉默吗？这么打压，怎么不叫中科院的人来辟谣呢？说明中科院的科技人员做过测定的事是事实。一个自己能制造金子的人需要去敛财吗？对于这一点，那些恶人无言以对。而且点石成金这个问题在邪党教科书和教辅材料中经常出现。教科书本意是企图污蔑大法，却把一个科研事实讲了出来。二、找回昔日的同修，用最大的善去化解冤怨。被利用迫害法的人曾经是我们的同修，我们对那些肆意毒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人都能善意地讲真相救度，对曾经的同修为何不能？监狱中、劳教所中、洗脑班中到处都是犹大，他们的破坏力要比那些恶人还大。我本人曾经认为那些当过帮教的人是无可救药的，中毒太深了，已经完全被魔操控，迷失了真性。但是事实上，我深刻体会了什么是佛法无边。当我们真正有宏大的慈悲去救度时，情况就会变，大法真的是无所不能的。事例一，监狱的犹大回归大法了。 一个同修第一次被判5年冤狱时一直反迫害，大部分时间是在小号里度过的。出狱时手上一直带着深深的手铐痕迹。据监狱大队长说，那位同修刚被送到监狱时是把他拖入监狱的，当时拖得水泥地上都冒火星。第二次他被迫害入狱时，没有人逼他转化，认为不可能啊，结果他自己转化了，当了帮凶。出狱后，当地协党政府给他恢复工作，补偿20多万，好像还给了一个楼房。这样的主动协务者，最后在同修的努力善念感召下，竟然又走回来了，成了坚定的大法弟子。我和狱中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说，有了某某的实力，我对任何生命都不放弃，都有希望，因为我的师父慈悲，大法高德。他也挺高兴，似乎觉得自己也有希望了。在我走出魔窟的前一天，他特意安排我不穿囚服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谈话。在狱中应该是少有先例的，平时我只是在监狱里不穿囚服。事例二，洗脑班的犹大期望回归。他是我的同事，修得比较晚，修炼仅1年多就第一次被绑架，说出了很多不该说的事，也因此使很多同修被迫害严重，下岗失业。他出来后，同修不理解他，说不收他的严正声明，因为在他之前，当地没有配合邪恶出卖同修的先例。在当地，警察们都认为法轮功是铜墙铁壁，每个人出事都自己扛，他的行为使同修们产生了怨。我那时虽没有那么善的念，但知道按照大法要求是不该恨的。而且巧合的是，我那时刚好看了一位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里面谈到跟他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同修被绑架，说出了很多同修，就没说他。再见面时，这位同修问原因，大人说，我当时没想起来你。我就想，这里面都有我们自己的因素，不能全怨同修。我就去他家想劝他重新振作，爬起来。结果没想到，我一进门他就抱着我哭，说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我，而且直接说他不觉得欠其他人什么东西。他第二次被邪恶迫害后，被利用在洗脑班当了帮教。洗脑班的很多迫害的东西都是他制定的，很邪恶。当时我正在被迫害中，从家人口中知道他又一次背叛大法，我辗转给他写了一封信，但家人和同修们担心被他出卖，没给他。也是巧合，一个被他转化的同修看过此信，告诉了他，应该是对他有触动。我在艰难的被迫害中还在惦记他，所以后来当洗脑班人员要他来迫害我时，他拒绝了，他说他没办法转化我。我从洗脑班回来后，他第一时间联系我，只是那时我被迫害严重，没有见他，但我悟到他是希望我能救他。这里就是想说，用最大的善念给任何生命希望。事例三，被深度洗脑的同修醒悟了。有位同修被谎言欺骗很深，甚至把为他发声的正义律师的手机摔碎，骂他们骗钱。去他家陪他学法的同修被他扯着从地上往外拖，看到他家人同修的大法书或资料就撕，甚至威胁报警。最后在他的家人同修和周边同修的共同努力下，他也转变了。在离世前，他告诉他的没修炼的亲人们，一定要常帮他念法轮大法好。他说怕自己在回归途中会忘记。听着同修们的讲述，我泪流满面，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事例四，小同修的单纯。小孩子是单纯的，他们没有过多的接触世俗，就像一首常人歌中说的，认为老虎可爱的小和尚一样，也很容易被欺骗。我记得监狱黑锅的人说起一个少年小同修被判刑， 被他们欺骗转化时，辩不过那些犹大。最后小同修说，是某教我也练。他们当笑话讲，也是为了从侧面打击我，但我的心却很痛。那么纯的孩子怎么能抵得住邪恶的变诈诡计呀？由此我又想到那些被骗的年轻学员，邪恶应该是用了孤注一掷的手段的。如果他们还有一丝希望，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当然，找回同修的过程不像表面那么简单的。我们身边有一位同修，在找回同修的过程中差点出事，很多因素还不是我们修炼中的人能看全的。三，向内找，消除同修间隔，形成整体。我是一个很自我、很强势的人，有时候我就想，在这样的严酷的红色恐怖高压下，自己还这么跃跃欲试地表现自我、强调自我、抱怨同修，如果是在自由的环境，会膨胀成什么样啊？这或许也正是旧势力迫害大法的借口吧。常人都知道灾难面前众志成城的道理，我们修炼人却还表现得不如一个常人吗？我接触和听到的有很多地区同修间隔都很大，甚者成派系，还有的甚至协调人都在内耗中离世。当然，内耗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那时我就很感慨，国外的同修真了不起，都是精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在自由的环境中还在踏踏实实地修自己，特别是还有特务的挑拨，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还在相互配合修自己，多了不起的同修啊！想想自己真是汗颜。看到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在旧人的躯场中插着的邪恶的黑柱子，我悟到那是同修间的间隔。我们同修间若没有间隔，能达到无脉无血，那柱子往哪插呢？无立锥之地啊！自己每每读《转法轮》中申公豹和姜子牙的故事，甚至语气中都带着对申公豹的轻视或嘲笑。其实当我再仔细内省时，才发现修炼中我多时都在扮演申公豹的角色，根深蒂固到自己都觉察不到的妒忌心。同修们，还是那句话，同修一部法，无量的圣缘。师父在红岩寺同一条路中讲，同修才会心在一处，共同精进，相互帮助，走向神指的归宿。让我们默默补充，默默圆融，珍惜圣缘。四，让神的那一面清醒。当听到师尊被辱这个沉痛的消息时，我惊醒了，自己很多的人中的想法都没有了。那些之前一直努力也过不去的关，放不下的东西，忽然一下都放下了，神的那一面清醒了。我知道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不争气的弟子在消减最顽固的业力。表面上是我们在护法中打起精神精进，实质是师父为我们在承受。那些还在想师父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同修们，别忘记师父已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才是历史这一时期的主角。不要说我们被谣言影响，就是我们有想去权衡一下邪恶的谣言的想法，都是对大法弟子称号的玷污，怎么对得起师尊的苦度啊？五，发正念。有了正确的基点，再发正念才会更有力度。仅举最近一例，在亚特兰大首场演出时，我发了一个上午的正念，事先已算好了时差。滨海城市的冬日是水汽很大的，但是那天的天空是夏秋之交的感觉，清澈的真诚，温暖的和善，真的我不知用什么词形容，就是特别的特别。女儿晚上下班回来说，今天在她的办公室里，她的办公室是阴面很凉，看着纯净温暖的天空，她都感动了，就觉得心暖暖的，身体也暖暖的。以上是我思考了很久的一点认识，也写了几天，因为层次所限一定有偏颇，但我就觉得应该写出来交流交流， 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